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等站久了，太阳越来越强，阴影越来越小，大家开始感到烦躁了，前前后后都发出了声音，巡警们的脚和眼睛也开始加紧活动。开头巡警们的眼神所致，便使一些人安静，等巡警走开再开始闹，这样声音一会儿在这边大起来，却在那边低下去，始终没打成一片，成为一致的反抗。渐渐的，巡警的眼神失去了作用，人群从头到尾成了一列走动着的火车，到处都乱响。韵梅有点发慌，唯恐出一点什么乱子。他没有出头露面在街上乱挤乱闹的习惯，他想回家，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责任，他又改了念头。不，他不能逃走，他必须弄回粮食去。他警告自己必须留神，可是不要害怕。很热的阳光已射在他的头上，最初啊，他只感到头发发热，过了一会儿他的头皮发痒，痒得难受，他的嘎吱窝和头上都出了汗。抬头看看，天空已不是蓝汪汪的了，而是到处颤动着一些白气，风已停止，马路旁的树木的叶子上带着一层灰土，一动也不动。便道上一过来车马，便带起好多的灰尘，灰白的，有牲口的粪和尿味的，呛得他鼻子眼里发痒。他把小手绢从腕子上解下来，擦擦头上的汗，而后把它紧紧地握在手中。他看见了白巡长，心中立刻安定了些。白巡长的能干与和善使他相信，有他在这里一定不会出乱子。他点了点头，他走了过来。齐太太，为什么不来个男人呢？他没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笑着问他，为什么还不发粮？白巡长
啊，昨天夜里才发些粮来，铺子里擀叶公磨面，再待一会儿就可以发给大家了。
白巡长虽然是对他说话，可是旁人自然也会听到，于是他与大家都感到了安定。可是半点钟又过去了，还是没有发粮的消息。白巡长有镇定力的话已失去了作用，大家的心中一致地想到，日本人缺德，故意拿穷人开玩笑。太阳更热了，晒得每个人的头上都出黏糊糊的带着点油的汗，越出汗嘴里边越渴，心中越烦。天色由白而灰，空气当中飞荡着一片灰沙，太阳在这层灰气上边极小极白极亮，低着头，那极热的光像多少烫红了的针尖刺着大家的头肩和背，肚子空虚的开始发晕了，口渴的人要狂喊，就是最守规矩的印梅也感到焦躁，要跺一跺脚，这不是领粮，而是来受毒刑啊。可是谁也不敢公然地喊出来打倒日本，口渴的拼命的咽唾沫，发晕的扶住旁边的人，腿酸的轻轻的踏步，有挡住一点阳光，有的把手绢缠在头上，有的把口袋披在肩上，有的把褂子脱下来双手举着，给自己支持一座小小的棚子。他们没法减少一点身体上的痛苦，以便使心中安定，心中安定便不会喊出打倒日本的危险。前面忽然起了波动，队伍马上变成了扇形， 欠着脚运眉往前看，粮店的大门还关着呢，他猜不透这是怎么回事，可是不由得增多了希望，以为一定是有了发粮的消息。他忘了脚酸，忘了毒热的阳光，只盼望马上得到粮食拿回家去。前面有几个男的开始喊叫，运梅离开行列，用力的欠脚，他才看明白粮店的大门旁新挖了一个不大的洞，挡着一块木板，这块木板已开了半边，多少多少只手都向那个小洞伸着晃动着。他不想往前挤，可是前面那些乱动的手像有些吸引力，使他不由得往前挪了几步，靠近了人群，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粮食，而并不是袖手旁观的在看热闹。皮鞭响了，嗖啪嗖啪，太阳光忽然凉了，热空气里生了凉风，人的皮肤上起了冷疙瘩，人的心在颤抖。运梅的腿似乎不能动，虽然他想极快地跑开，前面的人都在乱冲乱撞乱喊，他像裹在了一阵狂风里，一切都在动荡，而他迈不开脚。无论如何我必须拿到粮食，他忽然听见自己这样说，于是他的腿上来了新的力气，勇敢地站在那儿，好像生了根。忽然他看不见了一切，皮鞭的梢头撩动着他的眼旁，他捂上了眼，忘了一切，只觉得世界已变成黑的了。他本能地要蹲下而没能蹲下，他想走开而没能动，他还没觉得疼痛，因为他的全身和他的心都已经麻木了，惊恐使神经暂时的死去。齐太太，过了一会儿他恍惚听见了这个声音，快回家。他把未受伤的眼睁开了一下，只看见了一部分制服，他可是已经意识到那必是白巡长，还捂着眼，他摇了摇头，不，他不能空手回家，他必须拿到粮食。把口袋钱粮票都给我，我替你取，你快回家吧。白巡长几乎像抢夺似的把口袋等物都拿过去，你能走吗？运梅已觉出脸上的疼痛，可是咬着牙点了点头，还捂着眼，他迷迷糊糊地往家中走。走到家门口，他的腿反倒软下来，一下子坐在了台阶上，把手拿下来，他看见了自己的血。这时候热汗杀得他的伤口生疼，像撒上了一些盐，一咬牙他立起来走进院中。小顺和妞子正在南墙根玩，见妈妈进来，他们飞跑过去，妈妈，可是紧跟着他们的嗓音变了，妈，而后又喊爷爷、太爷爷、奶奶，一家大小把他围住，他捂着眼忍着疼，啊，不要紧不要紧。天佑太太叫运梅赶紧洗一洗伤口，他自己到屋中去找药。两个孩子不肯离开妈妈，跑出来跟进去的随着他。小妞子不住吸气，把小嘴儿努出好高的说，妈流血，妈疼。洗了洗，运梅发现在眼角处打破了一块，幸而没伤到眼睛，她放了心，上了一点药。她简单地告诉大家，有人乱挤乱闹，巡警们抡开皮鞭，我就受了伤，这样轻描淡写地说，可是减少老人们的担心，他知道他还需再去领粮，所以不便让大家每次都关心他。他的伤口疼起来，可是还要去给大家做午饭，天佑太太拦住他，而自己下了厨房。齐老人逼着孙媳妇去躺下休息，而后长叹了一口气。 韵梅眯了个小盹儿，赶紧又爬起来，对着镜子，她看她脸上已有点发肿，愣了一会儿，她反倒觉得痛快了。以后我就晓得怎么留神了，怎么见机而作了，一次生，两次熟，她告诉自己。白巡长给送来了粮食，小小的一口袋，看样子也就四五斤。齐老人把口袋接过去，很想跟白巡长谈一谈。白巡长虽然很忙，可是也不肯放下口袋就走。他对韵梅的受伤很感不安，必须向他解释一番。韵梅从屋里出来，他赶紧说了话：“
我，齐太太，我没叫他们用鞭子抽人，可是我也拦不住他们。他们不是我手下的人，是区署里派来的，他们拿着皮鞭也就愿意试试，抡他一抡。您不要紧吧，齐太太？告诉你，我甭提多难过了，什么话呢？大家都是老街旧邻，为领个粮食还要挨打，嗨！可是我没有办法，他们不属我管，不听我的话，哼！我真不敢想，全北平今天得有多少挨皮鞭子的呀！我是走狗，我拦不住拿皮鞭的走狗们乱打人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得了，齐太太，好好的休息休息吧，日久天长，有咱们的罪受，瞧着吧。
白巡长把话一气儿说完，没有给别人留个说话的机会，便走了出去。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